Hello, testing. 啊，感谢主，给我一个机会跟你们分享。啊，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在啊五点半啊就会离开我们，所以啊我们希望也把一些神国度里面的事情呢啊告诉你们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就在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的时间里面。很快神要在中国里面大丰收啊，所以我就事情感谢神。有些人看见一个异象，就是看见一个很大的字写着意义，那这个意义是什么？神要得意义的灵魂在哪里？天上有圣经说在中国，所以我们知道在时代的这个中国的复兴里面会有很精彩的事情会发生，一个大的时代的丰收会转过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异象里面，这是很忙很忙的指挥撒网，在一个很大的船上，有很多人拼命的左右撒网。也看见主耶稣拿着那个鱼竿，好像从大的撒网里面，也小的扎着小的鱼竿，但没有这个线的，没有钓鱼的线，也没有这个钩的，也没有东西在上面，就是一个柱，这样子的，从一个河流里面把鱼引进来。跪纳在他的荷塘里面，所以我看见神会用各样的方法去把人带到他的国度里面。也有些鱼呢，很奇妙的，是倒着尾巴游，倒着就进来的。所以神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方法，或者很奇妙的方法，人都没有想过的，不是珍贵的把你钓进来的，就是你，就是尾巴游还是要尾巴先进啊。总而言之，神要把这个大丰收的时代就是这样子，很奇妙。所以我们在这个啊丰收的里面呢，我们有一种的预备，我们有一种的预备。我们先看一处的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您讲，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里看上去好像是啊，灵恩派好像是说，哦，这个是代表我们有灵魂体。其实这个也是三个的功能在里面，他曾经救我们的灵哈，然后还继续救我们在魂，在我们的情感意识，在这个人的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是继续的在这样救赎过程里面哈，慢慢的被救赎哈，对，最后他还要救赎我们的身体，就是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我们的形象，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救恩，今天早上。王牧师一直的跟你们谈到这个救恩，这神三位一体的神为我们所安排、所预定这个救赎的计划是何等的伟大！我在哪里听的时候，我真的是虽然在神这个，虽然我们这个道理听过很多次，但是我每次听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在策划这个救恩、成全这个救恩的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得低头敬拜。这个何等伟大的真理啊！这个真理里面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救恩是好像一个伟大的过程，不是我们得救了就好了，乃是我们得救之后还要继续的救。这个救赎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叫我们能够信义更新而变化，慢慢最后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救恩是一个伟大的过程。不是一天，也不是一时，我们口里面承认就成功了。所以在整条的属灵天路里面，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这个属灵的健康的身体，是吧？刚才王牧师讲到，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还不是兵器，还不是属灵的恩赐。我可以告诉你，你属灵生命这个健康，属灵那个本质很重要。其实讲到底， 我觉得圣灵常常是按照我们里面这个体积，属灵的体积或者属灵的 DNA， 教我们能够承受不同的恩赐。我举例子给你听，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对病人、受伤的人有爱心的，常常去探望他们，常常去为他们祷告，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可能神按照那个属灵的本质就会赐给你那个医治的恩赐，是吧？如果你是一个常常喜欢在凡事上寻求神旨意的，常常祷告说去求神，这个旨你的旨意什么，我在这个工厂上你的旨意什么，我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旨意什么，你对这个教会的旨意什么，如果你常常对神的旨意有个很刻目的祈求，可能你就成为先知，神把先知的恩赐给你。因为先知是什么？是带神的发人，不是单单的说一些预言而已，乃是这个人应该非常明白主的心，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你有什么的问题，遇到什么的难处，他可能没有办法告诉你将来什么样，但是他可以告诉你一个旨意，神的旨意在这个事情里面是什么样啊。所以先知们应该是 expert 专家，对神的旨意的专家，不是发预言的专家啊。所以我们这个其实这个先知性的领域是很精彩的。其实我觉得在末后的日子里面，一切都是先知性的。如果你是使徒，你是 prophetic apostle， 就是先知性的使徒。如果你是牧师，你应该是先知性的牧师。如果你是传道人，是先知性的传道人。你是教师，是先知性的教师。因为这个是启示的时代，神的灵在进行很快，神的工作很快。我们在每一件事情里面都非常清楚神的旨意，非常听见，能够明白神的声音。啊，我们说所有人听见神的声音，如果你听不见神的声音，你就可能不是基督徒，因为你是羊是听见牧人的声音。但是先知性的耳朵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他们听信是很准确的，很奇妙的。举个例子给你听，我来的时候有跟一些罗散的弟兄姊妹交通，他说有一个神的仆人，大名鼎鼎的神的仆人到他的家里面，这个大名鼎鼎的仆人说明天你给我 book 一个飞机票。他是很有钱的，在家里面说是好，没有事情，我常常为仆人订飞机票。他打算那就订飞机票，神的圣灵告诉他 no 啊，不要给他订机票。所以他不好意思的告诉那个神的仆人说我没有办法帮你订这个飞机票。因为到晚上的时候呢，这个神的仆人说给我订一个酒店的房间啊，他要去订的时候，神说 no 啊，连房间不给我订，这样子不好意思啊。那神说 no， 他听很清楚听见，他说跟那个传道说没有办法帮你订那个酒店。第二天这个神的仆人要开一个大会，800人的在 Hilton 的酒店，所以他要请了这些有钱人来，就告诉他们我这边筹备这个很重要这个属灵里面的聚会。然后他坐在聚会里面的时候，圣灵说这个会或者开这个开会是不成功的，就是这个800人的聚会不会出现的，不成功的。他一听见几句说话说，我就没有感动去跟你们祷告或者跟你们去商量，因为他心里面听见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慢慢的有很多的事情就显明，就后来才神越发的教导知道这个神的仆人里面有些什么的问题。这些声音如果你听见的时候，你要听得很准，是不是？哪样子的声音跟普通的声音不一样？如果今天真的有神的很出名的仆人在你们当中叫你做一些事情，圣灵说 no 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有点怀疑是不是我自己在想怎么样。所以你讲到听声音，先知们听的声音又是不一样的声音。其实我如果今天晚上我们有个聚会，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怎么去打开我们的属灵五官。如果你能够打开你属灵的五官，你的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耳朵能够听见，能够闻到属灵的气味啊，嘴唇能够尝到灵里面的味道，能够触摸主 那么被神所灵所提升等等属灵的经历，都需要这个属灵五官的打开。这个属灵的五官也是跟我们这个属灵人的本质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你没有神，我觉得圣灵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把恩赐分给我们众人，但是他不会把一个医治的恩赐分给一个对病人完全没有爱心的人，他也不会把一个先知的灵、先知的恩赐，可能是最需要刻目祈求的恩赐，保罗说里面祈求那个先知的讲道，他不会把先知的恩赐赐给一个对神的旨意无所谓的，是吧？因为这是你属灵的本质。他也不会把一些很大能的属灵的恩赐赐给一个属灵身量很小的人的身上。为什么？可能会害了你，你可能会很骄傲，这个骄傲是我们人性。所以保罗也说恐怕我的体积太大，所以还有一根刺跟着我一生不走。连保罗都可以这样去说，每个人都会骄傲的，不要以为我们太谦卑。到有一天你站在高处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这个骄傲很容易来啊。并且呢，神把恩赐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属灵的人的个本质跟健康很重要。圣灵也不是，圣灵是个很有智慧的灵，所以他知道这个恩赐赐给你的时候，你应该是不会压伤你，叫你受伤。所以讲来讲去，在几条属灵的路上，我们里面这个属灵的本质跟属灵的健康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健康的身体，好像刚才在讲到这个Paul King 弟兄，他爬得很高还是可以跌倒，这是他的生命里面其实有点问题。其实以我个人的看法，他真正出问题的地方是因为这个先知的时代里面，他需要有一个先知的系统。在美国里面有很多的先知跟我都很要好的啊，但是我希望神在中国里面复兴的是一个先知性的系统。是什么？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先知，并且每一个教会的先知在这个先知的总会里面都有联络，有平衡的彼此的认定，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我们讲话站在先知的领域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的扶持，因为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先知，你的灵一定会顺服先知。所以可能托金就站在上边，他太孤单了，很多先知都很孤单。在我个人的先知辈分的朋友里面也有很多跌倒，为什么？他们都是独来独往，一个先知跑来跑去。我们现在看见很多，现在在世界上面还有很多先知独来独往，其实他们是蛮危险的，蛮危险的。因为先知们需要顺服在一个教会的体系里面，教会的建盖里面，并且还需要有个先知性的系统。因为神要兴起在中国的不是一个先知两个先知。以我的意象，1992年有一次我在意象里面的灵在天上，神就给我一个看见，觉得我会进到一个先知的聚会，哪里有3000位的先知的聚会。那个时候在1992年的十几年前，神已经把我开墙白要讲什么的道，我现在还记得哈。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上去要开始讲什么话，我都把那个很清楚的记录下来，那个讲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讲这篇道，但是我知道有3000位先知的聚会。我想那个时候我在美国，我也没有想到在中国，但是我现在慢慢讲到，我知道这个时代的复兴不单只是复兴拯救很多意义的灵魂，还有在中国教会里面呢有很纯净的神学里面恢复密契派那个所有里面的属灵境界的精华都可以能够学习，并且有这个圣灵的很平衡的恩赐，很神学的圣灵的运行在中国教会里面兴起来，并且其中 中国教会会有一个献祭的系统出现，是连西方的国家都没有的。虽然现在美国的献祭已经开始有一个叫做 round table， 就所有大的献祭都坐在那里彼此有交通，但这个还不算是完整的献祭的系统。我相信中国教会将来被建立的时候，里面会有一个献祭性的系统出现，每一个教会都有几位先知。感谢主，这个神要在我们中华民族里面做的。现在有很多的事情，中国已经慢慢抬起头了，是吧？美国在这个金融经济方面是非常走在前边的，但现在这个金融风暴要来，就把美国好像锐气把它压下去，叫这整个金融风暴最能够抬起头来的、最得益处的、最有风头的是谁？中国，是吧？因为中国没有很全面性的参与这个金融的那个市场吧，并且中国也没有欠很多的钱，没有很多的国债，反而中国人很多基础，所以这个是 good handling。在那个时期，这个特别金融的风暴里面，神好像把美国压下去一点，中国慢慢起来。然后你看见那个北韩，现在有好像说要什么的侠武器是吧？核武器，我的国语很烂，是核武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讲这个核武器呢？因为中国跟这个北韩是好朋友，常常的连在一起对付西方的。现在呢，神要激动这个北韩，讲一些没有理性的说话。然后呢，中国呢这个时候很出名的，站在美国这边说，北韩做的不合情理，不对。美国人就看，哇，西方国家看，现在中国人的思想是跟我们这个和平世界或者这个世界的大原则在看齐的，啊，把本来以前中国跟这个北韩作为好朋友呢，是不好的朋友，现在把他们慢慢的从很多意见上面慢慢的分开，为什么？因为神要把中国抬起来。在前的会在后，在后的会在前，但是中国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复兴的，不是它的经济，不是它的科技，虽然这些都在起来，乃是它的宗教文化。英国带着神的祝福，那个时候英国多强，后来慢慢英国下去了，美国带着神的祝福做了很多宣教的事情，美国多强，强到全世界最强。但现在神又把这个国运从西方转而到东方的时候，从美国转而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必须要在这个宗教的文化里面被提升，因为美国的宗教文化是很高的，所以他可以领受从上头来的那个祝福。所以中国要得到祝福，只有在基督里面，不是高举佛教、高举回教，乃是什么？在基督教的里面长成，在基督教的里面实打的大复兴。哈利路亚！我们中国人，这个是我们的时候。刚才我们听你们祷告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时候，对的，讲得对，这个是我们的时候。中国人的时代这么快要开始，神在天上已经是预定盖上印，为着这个最后要来的最大的复兴。感谢主。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好好预备我们属灵的身体，属灵的本质，属灵的身量。所以我们很快讲一讲从圣经里面讲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属灵生命的健康，如果要用很简单的方法去解释，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方法。圣灵在 救赎的工程里面，怎么把基督的圣情坐在我们的身上，把神的圣灵教我们在这个人的里面慢慢的成长，是吧？所以圣灵的工作，救赎的工作，现在要救我们的不是我们的灵魂圣灵能不能够名字写在圣灵册上，乃是这个心意，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理性，都要在这个救赎的过程里面得到更新。所以第八章开始的时候一直讲到啊，第二节因为其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啊。然后谈到律法啊，有些不能行的，但是今天这个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是个什么？是生命圣灵的律。以前我们是在这个罪人的地步里面犯罪的律，这是我们一定会犯罪的。我们好像是后面十二节说，怎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这是以前我们是欠肉体的债的。我们在这个律的里面，我们只有犯罪。所以你们不要批评这些没有信主的人的犯罪，他们是罪人，他们当然应该犯罪。如果他们不犯罪，就有这些奇怪的东西。所以罪人，我们以前在这个律的里面是犯罪的，但现在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什么？是生命圣灵的律。我们在这个律里面是不应该犯罪的，我们应该是顺从圣灵的。以前没有办法顺从圣灵，但现在我们可以顺从圣灵。好，所以我们留意一段说话，第九节哈，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刚才我们是讲到，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第十节，留心，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啊，这句说话，如果你留心的时候，你觉得很奇怪。当基督的灵我们得救的时候住在我们心里面，内住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就因罪而死。这个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信主，我们的心灵就因义而活，但是我们的身体就因着罪死了？所以你们都不应该坐在这里吧。如果你按照字面的解释，我们都应该死了，我们的身体就因着罪而死。所以这里讲的身体呢，这里所讲的死呢，是一种光景上面的死，就是他曾经救我们。刚才我们读的，就这个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的灵就靠神而活着了。但是这个死的光景呢，好像还没有完全的被释放过来。这个身体讲到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这个人，我们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在这个身体的里面，灵是活了，但是他现在还要救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哪天得救的时候，我们这个人还有很多地方是黑暗的，是死亡权势的下级里面，不是完全一信耶稣的什么都好。好，所以后面讲的，言而那叫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的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也必执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句说话又难明白了。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活过来，我们的身体那个时候死了，那个时候又活过来？我们从哪里又活过来的？好像信他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死了，现在经过里面的圣灵的工作，现在我们又活过来了。这个生生死死活活，有没有搞糊涂啊？你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开启的时候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但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还有很多死的地方，还在死的 stage， 一个死的光景的里面啊。但是这个叫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灵，这个神的灵 这个它的力量，它的运行，叫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救赎的过程，一直走一直走，里面这个叫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灵，那一位这个灵在我们身上慢慢到一个地步，到十一节的以后说，住在你们心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从第十节到十一节之间有一段的过程，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明白活得到这个过程，你就没有办法从第十节到进到第十一节。这个过程里面讲的什么？就叫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圣灵，这个圣灵的能力在做一件什么的事情。这是前面向下文里面你读的时候讲到，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欠肉体的债，我们已经不随从肉体，我们已经不住在那个律的里面，我们现在是什么？是在赐生命圣灵的律里面，我们是活在一个生命的律里面。好像这个亭子，如果我一放手，它一定是往下掉的。这个以前这个罪的律就是这个我们的 gravitation， 只要不放一放手，它就往下掉了。只要但是如果它这个律改变了，只要我一放手，这个气球就往上升的。很多基督徒都不明白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新的律的里面。如果我们活在这个新的律里面，我们靠着那叫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圣灵，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什么？不断的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这样子我们结的果子是生命平安。如果顺从肉体的，继续走以前的路的，越走越最后什么？顺从肉体的就是死，你就永远离不开这个死。所以讲了什么呢？我们信主的时候，这个灵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慢慢呢，这个灵的能力在这个过程救赎的过程里面，从灵的能力一级一级的出来，通过我们的理性思想感情，这个生命的力量一直改变，最后从这个必死的身体在肉身上面都彰显出来，这个什么生命的能力。这个其实呢，就是一个圣灵恩赐运行的一个缩影。你看不看见这个灵的图画？真正圣灵的运行，真正圣灵的恩赐，是从里面出来的。我们不要追求外边一时浇灌的恩赐，我们要追求从里面出来的恩赐。里面这个叫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这个生命的大能，这个是生命性灵的律从里面出来的，好像这个能力从自身所里面透过圣所再出到外面，从灵里面出来的属灵恩赐才是真功夫。不然你们走在这个扫罗走在这个撒母耳的这个 prophetic zoning 叫做先知性的领域里面，他走在哪里连扫罗都可以，扫罗啊，我的呀，改我的国语最好，因为我要慢慢改。扫罗都可以讲预言，讲起来恩赐你要不要？所以有很多人很喜欢圣灵浇灌的恩赐，因为有时候神灵要浇灌一个人，把他一个恩赐赐给他，因为神要透过这些恩赐来成全圣徒，成全教会，但对几个人来说没有很有用。我不要这样的恩赐，我就求神，哇，如果你给我很大的恩赐，但是没有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承受，能够有真实的改变，这里什么助内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的教导我们顺从圣灵，顺从圣灵，顺从圣灵，不知道是可能是几个月几个年我不知道，但是一直从里面 直至到叫我们那个必死的身体从外面从里面到外面都能够发出神的话，发出先知的言语，发出这个意志，发出赶鬼的能力等等属灵的恩赐，从哪里面这个内住的圣灵一步一步这个能力圣灵的能力从里面彰显到外面。灵恩派现在有一些教导呢，很希望可以教导你可以医治长短脚啊，教导你好像从外边可以教导你一些属灵的恩赐，也是行得通的。有时候我也看过很多很多是行得通，但我不要追求这样子的恩赐。所以内在派或者是密契派，严格来说这是密契派，他们比较聪明，他们不追求恩赐的，他们追求在灵里面刻慕在里面这个内在内住的圣灵与他有密切的交通，与主的灵教面对面遇见神，在他的奥秘的境界里面，我们自然明白他的心意，我们就是明白他的心意，凭着主的灵我们讲出这个生命的预言、生命的话语、生命的引导。所以我们看见圣灵的恩赐有两种的彰显或者情绪，有一种是神的灵教伴你，好像叫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你的生命可以很软弱的，可能你不知道跑到哪一天你都倒下去。但是这里所讲的是一种属灵生命非常健康的，从内住那个灵住在罗基督住在你们心里面，这个内住的生命一直顺服，一直顺服，一直顺服，直到这个必死的身体，本来开始的这个身体还在死，灵是活了，身体魂还有很多东西死，最后所有的光明，好像我们心灵里面没有一个角落是黑暗的。刚才王牧师讲到鼻息洗脚啊，很多人都不希望把其他人的问题讲出来，可能讲出来可能就是叫人很好像把我的问题告诉你之后，好像你会小看我或怎么样。其实呢，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不能显明的东西其实蛮危险。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其实我们都在光里面活着的。在先知境界里面呢，没有什么黑暗，因为在先知的境界里面一切的光明显现出来的。但是这个恩赐如果只是纯粹一个恩赐，不是从生命而来的话，这个先知呢就没有这个基督里面的怜悯与这个成熟度，叫他知道人本来就是软弱的。所以我看见以前有些先知到一个地方大厅，就是大聚会里面，他你的心是黑的，你怎么得罪上帝？有告诉一个女的姊妹说，要把这个淫乱的灵要从你身上赶出来。这个姊妹坐在旁边那个丈夫，哇，淫乱！这个姊妹说没有啊，没有，没有啊，你呢？如果你没有先知的本质、先知的生命，你只有先知的恩赐，这个先知也蛮可怕的。其实我们在十几年里面，我们在灵恩派里面看见不少这样子的人，你们有没有看过？讲是讲了，但是有些事情好像有点过分。为什么？你知道他的恩赐是外面加上去，可能是一种教官式的赐给他，神要透过卑贱的器皿去成全贵重的器皿，这些卑贱的器皿也可以有一时之间的光华，但是真正被神所拣选的人，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是从里面出来。我们要追求这些恩赐从里面出来的，就要怎么样？要活在这个去生命与圣灵的律里面，顺服圣灵，顺服圣灵，顺服圣灵，直至到这个生命的大能在里面活到外边。好，我们再看去圣经的更加明白，哥罗西书第三章，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哥罗西